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欢迎来到良苑讲台，我是姚谦，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来分享主的话语。其实我在良苑里跟大家来分享也到一个差不多我要退休的阶段，但是今天呢，我很高兴跟大家分享一篇很熟悉的诗篇啊，那个就是诗篇90篇啊。分享这个诗篇的原因呢，因为我们很多良苑讲台的听众朋友呢，可能都是在教会里面服侍，或者说是我们的毕业生。我没有忘记良苑讲台的目的就是鼓励大家在服侍里面呢更进一步。那么这首人生诗篇，诗篇90篇呢，大家都熟悉的啊。我们先来念啊这17节的经文。我越发觉得神的话语啊，不因着我们很熟悉它的内容，我们就不多念，应当多念，让神的话语来在我们生命里面有它的作用。如果大家有圣经呢，你就翻到诗篇90篇。如果大家懂得背诵呢，这17节经文呢就更理想。好，第一节，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是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跨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耶和华啊，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建立。我们的讲题是第12节，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所以就是寻求智慧的心，但是智慧的心从哪里去找得着呢？啊，这个是人生的一个重要的诗篇，称作摩西的祷告。那么最新近呢，整个世界都被这个人工智能呢所捉迷啊，我们都很热衷啊学习人工智能。那么姚谦呢也发觉，哎，这个也是一个方便的途径。我向来呢都很喜欢呢打游戏的，那么我就把给我一个人生诗篇，给一个片语给这个 人工智能啊，看他写什么打油诗给我啊，我放上去呢，就他给我一首呢，不太长，短短的，提到人生的诗歌啊，我觉得非常不错哦。进入这个诗篇以前呢，也让大家来听听我，他有七句的话。第一句他说，在茫茫人生旅途中呢，我们携手拥抱风雨，用勇气和希望编织梦想，不畏艰难向前奔跑啊，写得不错哦啊，这个是人生旅途里面来面对风雨。第二句他说，起始的一步呢，如出曙光，指引着我们向前行的方向，追寻着真理，追求着爱，在心灵深处种下希望的种啊，这个都提到人生的开始的时候那个起步。第三句他说，时光匆匆转瞬就逝去了，我们学会珍惜每一颗在欢笑中分享快乐，在泪水中拥抱坎坷啊，这个提到人生都不容易啊，拥抱坎坷。第四句他说，失败的痛苦是成长的养分，每一次跌倒都是学习的机会等等啊，这个也是我们人生的实情了。第五句他说，人生如诗，充满着诗意，每一个人都是诗人，用心感受，用爱书写，创造美好，让诗篇永恒啊。我没有想到这个机械人呢、啊，这个人工智能呢、啊，他写的这么好的诗句。第五句他说，当我们回首回忆过去呢，我们会带着感激和骄傲的笑容，人生诗篇如此璀璨，因为我们用心去演绎啊。最后一句呢，他说，让我们共同谱写这首诗，在彼此的人生教会处传递爱和温暖，照亮前行，让这首诗在世界中绽放啊。我都没有想过在圣经以外AI 啊，这个人工智能呢，它也可以写出这样的表达我们人生的诗篇。但是今天跟大家来翻到神人摩西他这个人生诗的时候呢，我们呢那个感觉又什么回事呢？我们看见整个世界现在好像很混乱，很多国家元首好像失职一样，因为他管制好像出了问题，国家与国家之间呢很多的对抗。我们真的需要为君王来祷告，这个世界需要平安，需要真正的和平。我们继续要传扬神的福音，因着神的救恩呢，生命才有真正的复苏。那么我们说诗篇九十篇它的精义在哪里呢？很多时候我们做家牧同工的，你跟我们都是在安息礼拜里面呢，这个礼序里面呢来念诵这个诗篇九十篇。的确它有很多方面让我们反思我们这个生命。这个诗篇我们念的时候呢，也觉得哎呀，在150篇诗篇里面呢，它是很特别的，因为它特别说是神人摩西的祷告诗。你晓得摩西他在五经里面是以色列人的领袖，而且那个日子一定远离我们很远古，这个是极古的诗篇，是摩西在他跟以色列人呢在旷野的漂流的岁月里面呢，我们不晓得是那个阶段，可能是末段，甚至我们可以说是摩西很快要离开世界以前呢，他留下的写下的为他的岁月跟他的同胞在旷野漂流有一种的很大的感叹。这个人生是末端呢，我们可以也想到应当是摩西交棒给约书亚要进迦南的前夕等等。不管怎么样，这首诗歌教导你跟我呢很多人生的智慧。 他开始的时候呢，一节到三节呢，我们如果在念的时候呢，不晓得你的感觉是什么。我很喜欢这三节起首的经文，他对上主来祷告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首两节呢已经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金句了，因为这里他提出就是，哇，我们所信靠的这位上主，他是永恒的主，他是我们安息的地方，居所就是我们安息之处嘛。我们的人生真的很短暂的，有人算，如果你跟我有100岁，哇，只不过是3万天左右。但是这两节的经文说，我们永恒的主他是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这个表达就衬托出，哎呀，上主他的伟大，他的恒久呢，比我们人呢真的是在我们以上的主。所以我们说这个永恒主，如果我们懂得认识他，敬畏他，懂得他真的是我们的创造主，我们就已经晓得人生的智慧是什么回事。无神的人很悲哀，因为他们不晓得他们的永恒的居所。你跟我如果已经信靠主，我们应当快乐欢欣，因为我们的主他真的是我们可以依靠的居所。这个诗篇呢，从这个开端呢，就往下呢，从3节到9节呢，他就用8个形容词呢，来表达我们人生的短暂。哇，人生短到什么回事呢？那8个形容词呢，有3个呢在第3节，有另外3个在第4节，还有第8、第9节呢，就表达人生的这种很快过去的这个情况。3节哪里呢？有第一个形容词，他说，你啊，神啊，你使人归于尘土，我们人不过好像微尘一样，多渺小。其实圣经说，这位创造主他来创造我们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的时候呢，他是用地上的泥土尘土来造成的，这个就是我们你跟我人生的本质。我们真的是好像微尘一样渺小。那么还有呢，他说在第4节，在你看来呢，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另外2个形容词说，人生好像昨天做个晚上一样，好像一个叹息声呢就过去。在主眼中呢，千年呢在他看来只不过是好像一天，我们人就更短暂了。那么第3个形容词是好像夜间的一更啊，夜间的一更就是当时夜间那些守望的人，他们到时到后呢在哪里呢，来提醒你跟我，是这么短暂。那么第4节呢，哪里呢，有另外3个形容词。第5节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第5节呢，这里呢就包括第6节呢，就介绍你跟我呢，说人生好像流水，好很快就被冲去。有一些古老的圣经读本呢，就更说这个好像大水，不管是流水冲去，或者大水来一块就过去呢，都是很短暂的。人生好像昨天晚上你跟我睡觉，一睡觉一醒起来呢就不见了。哇，摩西的祷告里面用这些这么生动的 比方来表达你跟我的生命短促，睡一觉啊，刚刚说过了。那么我们更看见他用人生好像花草啊，好像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我不用多说，这些比方呢都是同一个目的，都是表达我们人生何等的快速过去。那么第八节第九节呢就更悲惨。第八节说，你将啊，神啊，你将我们的罪呢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这里呢就实际提到我们人生不但快短速过去，更加悲哀的就是神在他的面前，我们的罪孽，我们的隐恶都逃避不出神的念光。如果我们不认识主的人，不晓得我们在收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你还没有信靠主耶稣，念到这个摩西的祷告的时候呢，盼望我们也可以面对我们人生不但短暂，而且真的是我们是有罪的人。第九节说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神震怒之下。哇，神对罪恶他不可以忍耐的。我们人，摩西说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啊，这个呢就是最后一个比方了。第八第九个比方就是好像啄鸟呢，一会你要看清楚它已经飞去，而且要好像我们在罪恶里面呢，我们叹息自己的不中用。很多人不明白人生的意义，因为在罪恶中就是这种的状况。第十节说我们的一生的年日是70岁，如果强壮的人呢可以到80岁，但是不管你70还是80，甚至有人夸口他可以到100岁。但是摩西说就算我们长寿，我们可以夸口的惊夸的，也不过是在罪恶里面让我们常常劳苦愁烦。那么他就说我们就好像啄鸟一样呢如飞而去。这八方的形容词呢，可能我们过去念这个诗篇的时候呢也碰上过，但是有没有好好的去思想呢？有时候在安息礼拜，我们来安慰那些亲人离开世界的信徒，但是我们同样也对那些在场的亲朋挚友，他们还没有信主，也让他们来反省人生。那么就经过这个人生的思考呢，摩西就说，谁晓得神啊你怒气的权势，谁能够按照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可能对我们还没有认识主的人呢，哎，这个小事啦，人生就是那么多悲哀，多么多悲惨，多么多不满足。我们如果你是唯物主义的人，人生没有灵魂，只不过是物质而已呢，可能你没有很大的感觉。但是如果你说不是的，我们有一些人一天起来的时候，哎呀，觉得我们今天好像我们的精神比较好一点。什么是精神呢？精神就是你的灵魂，你跟我的灵魂。如果我们有灵魂的人，我们面对摩西这个祷告，他向神说，主啊，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照你啊创造主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如果我们人懂得好像摩西这里这样的祷告，我们就真正的进入智慧的这个门槛了。那么接着就是我们这个题目了，第十二节，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我非常喜爱这里 摩西这个求啊，这个祈求就是说，就算我们今天在财务上很充裕，我们是财主，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懂得敬畏上帝，不懂得他在他面前，我们认着人的罪孽，我们的隐恶，我们招致他的愤怒，我们就不懂得向他来祈求。所以真正的智慧，摩西说，创造主求你教导我们懂得数算我们在世界上的年日。姚谦呢，我已经到这个退休的年龄了，其实我也不太想退下来啊，健康的日子还好，如果我们身体不健康，那么我们活在世界上呢，就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时刻。但是我们可以求告这位智慧的创造主，主啊，你真的教导我们懂得有这样的投靠你的心，因为这种投靠主的心就是智慧的心，这个智慧的心就是懂得我们的年日在他面前，我们还是蒙他的怜悯。所以呢，这个诗篇摩西祷告到末段的时候呢，从这个第十二节，他用求主教导我们数算日子的智慧呢，他接着呢有另外三个求啊。第十三节，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哇，摩西真的大胆，他对创造主耶和华说，耶和华啊，我们要等到几时呢？你再不要向我们显出你的愤怒了，求你转回。这个转回好像人后悔一样，但是创造主造物主怎么会后悔呢？他的定旨是很坚定的。这里提到他的转回，就是用一种比方说，人懂得为自己的罪后悔，上主啊，你也求你在你的大能里面呢，不要按你的愤怒对我们，求你转回，求你回心转意，为我们这群罪人，你的仆人，你后悔，你不要按着我们的罪孽来报应我们，所以这个第二个求主转回呢，也非常有意思哦。那么第三个求呢，他十四节说，求你使我们早早饱得你的慈爱，这个就正面一点哦。而且第十四十五节更有第四个求，就是求主让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呢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所以我们归纳一下，他四个求是什么？求得智慧的心，求主转回，求主叫我们饱得他的慈爱，最后就求主让我们在我们就算是在你面前受苦跟遭难，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喜乐啊。我觉得这四方呢真的有意思，不晓得我们活在世界上如果你跟我已经洗礼了，而且是服侍主的人了，而且是宣讲神的话语的传道同工了，我们有没有这四方呢？我们有没有好像摩西这里所求的，主啊，求你让我真的有真正的智慧敬畏你，求你呢转回啊，对待我好一点啊，神不一定对你跟我好一点哦，如果我们犯罪啊，求你让我们找到你的慈爱，更加我们最后呢因着你一生一世呢在世界上生活的时候，我们有喜乐。我觉得中国人我们求很多福分，特别我们过年春节的时候呢，很多祝福语，不外是哎呀，我们，金银财宝呢，中国人呢我们都有的，子子孙孙都蛮有福气。但是圣经就是圣经，圣经的福气，圣经的这种真正的福是我们在造物主面前呢有真正的喜乐，真正得到他的慈爱。我真的觉得摩西 在旷野的岁月里面带领整个以色列人，他应当存着盼望，但是神没有让他进去，反而呢约书亚来继承他的工作来进去。摩西当然很明显一定很失望，但是在这个诗篇结束的时候呢，他的祷告呢有四个心愿呢，就让我们看见他不是如此，他真的是一个敬畏神的领袖。他有四个愿，这四个愿呢，他的心愿呢也是总归呢是早早得到神的慈爱。但是十六十节我们念出来的时候呢非常有意思，我为大家最后再念一遍。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建立。这里呢有四个心愿，第一个心愿是他祈求认识神功大能，愿他的作为向他的仆人显现。哇，这个伟大的神，摩西祷告我们要经历你的作为，神的作为就是他的神迹奇事，这个是伟大的心愿。第二个心愿是认识未来的盼望，愿神啊你的荣耀向我们子孙显明。我们很多时候是不是想到我们的后代后裔他们都认识神呢，这个是对未来充满盼望。第三，认识不枉此生，摩西祷告就是说愿神的荣美归于我们人身上，这个真的是神的荣耀神的荣美对我们最好。最后他说他的心愿是认识劳碌的意义，就是神啊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每一个人在日光之下都是劳累辛苦的，但是我们的工作是不是有意义呢？摩西在结束的时候呢求神建立他劳碌手所做的工，都是可以看见他还是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我们人生常常要面对我们人的软弱，用今天的说话是人的脆弱，但是能够面对自己的脆弱甚至我们自己的罪孽的人呢，我们才是强壮的人，更是强者，面对人生永恒归宿。今天时间也差不多，盼望我们真的懂得数算自己的日子，得到真正的智慧。我是姚谦，我们良苑讲台在这里跟大家说再会了。
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